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至少在近代比较流行的信仰的里面有非常多的错误，很多人对福音的认识是错误的，很多人对福音的解释是错误的，那我必须要这样讲。那那个错误呢非常的大，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一个听了那个所谓的福音根本没有得着福音要给人的那个救恩，那那样的福音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价值的。那这个福音的错误有很多种，有关里面的真理的错误啊，这是有很多种。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在什么呢？很多人讲的福音只有几句话，什么四律了，什么讲一个觉知的一个内容，那个就叫做福音，那个远远不是福音。很多人以为我听了福音，我信主进入到教会受洗了，我这个福音的事情已经结束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怎么能过上好的生活。那这种都是对福音的错误的理解所产生的问题。那福音这两个字 Gospel 这个词真正所包含的内容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都在讲福音，都在讲 Gospel， 都在讲 Salvation， 讲救赎这件事情，这是整本的圣经，不是一个入门的一个什么概念，那个是严重严重的错误。换句话说，当一个传道人在教会来讲道的时候，在教导的时候，他就是在教导福音。当一个信徒他在学习圣经，在他生命当中实践圣经的时候，正是福音的这件事情在他的信仰的当中的一个实际的体现。所以整本圣经整个的真理的教导都是福音，那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那这个概念不清楚就产生非常多的错误，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福音真理的错误。为什么我们讲了这个以后再讲到福音真理的错误呢？比如说加拉太书第一章的里面他讲到有人传割礼，那割礼这件事情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所谓的福音什么四律带你做一个觉知祷告，那个里面不会提到割礼的问题的，是吧？如果你以为听了那个四律然后受洗了就已经得到了福音的话，那显然是有问题的，没有得着。这福音是整个的圣经所传递的这个真理，救恩的真理，那所有的和这个救恩真理相违背的都是违背福音的真理。那这个是我先想讲的这个重点。那有了这个重点以后，你就看后面保罗他说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因为这个是有一个背景的，一个对福音的一个完整认识所产生的那个判断啊，是这样子来说。所以保罗在加拉太地区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在教会的里面继续的来教导福音真理，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遇到了加拉太外面有犹太背景的信徒过来传割礼，所以产生了对福音真理的那样一个误导。那这个是保罗写这封信的非常重要一个主题啊，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他是讲这件事情。我先把这个事情先讲下来，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内容。在第一章的里面呢，保罗主要讲了几个问题，一个是讲到福音的真理的这问题，福音真理的一个唯一性和绝对性，这个是保罗讲的。第二个呢，那这个福音真理的来源是从神的启示来的，不是从人的思想来的，不是从人的遗传来的，是直接从基督的启示来的。那启示给谁呢？启示给写下福音真理或者说写下圣经的使徒。整个第一章最主要这三个重点保罗讲这个，那这个是讲到整个福音的事情，以福音为核心的那这个有关的方面的教导。那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里面， 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大家有那边有个括号一个词哈，那实际上在英文是个破折号啊，是个破折号。那括号和破折号呢不太一样，破折号呢是强调前面这句话后面的主要的内容它连接的紧密性，但是括号呢感觉是有点附加上来的啊，所以这个语言的困难都会让我们在对圣经的理解上产生一些的困难哈，这个我们要突破它。做使徒的保罗破折号，不是由于人，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不是从人来的，一定是神直接拣选才能够做使徒的啊。那这个做使徒的这一个身份是特别指那些在新约的时候领受神的直接启示，写下圣经或者说写下福音真理的那些人，那个人是非常有限的几个人，所以这个是一定从神直接来的。大家如果还记得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耶稣他拣选使徒，他整夜的祷告，那这些是耶稣他直接透过他的祷告他直接拣选的，那后面的人就没有这种的直接。那保罗也是耶稣直接在大马色路上拣选，那这个直接拣选都和圣经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一点大家请了解。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那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是指这个使徒，他本身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上帝从创世之先所定的，那他差派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这件事情是圣父圣子也包括圣灵的一个统一的工作啊。那这个方向要讲清楚。那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那本身的这一个事情他不是单单讲那个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神，他特别讲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是讲到神和他所做的福音的那个工作内涵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如果你还记得加拉太在雅各书里面，雅各说你们知道独一的神有什么稀奇呢？信独一的神有什么稀奇呢？鬼魔也信，确实战惊。那为什么鬼魔也信他确实战惊和我们也信不一样呢？同样一位神，为什么鬼魔是战惊我们不是呢？因为在这个中间有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主的缘故，我们就与神和好了，因为被救的缘故。那鬼魔他没有救恩，他完全在上帝的咒诅的下面，所以面对这个独一的神他是战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的救恩的核心，这个点是一直强调的。好，第二节，和一切与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这个里面保罗他讲到他的身份，然后他写信呢是和他同在的众弟兄写信。那和他同在的众弟兄呢并不是也领受了那个启示，是印证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福音所结出来的果子，然后这些人见证福音写信给他们啊，里面有这个从神来启示的福音的真理，有神的福音所产生的生命的果子，来做整个福音的传递和见证的工作。那这两个部分放在一起。好，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经文哈。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啊，这个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所产生的果效，或者说所产生的那个功能，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请大家留意这段话，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显然这个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动词，那这个持续的动词是包括我们在地上活在罪恶的这个时代的里面的时候都一直蒙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也包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一直的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是和罪之间一直有一种脱离的持续的动作。换句话说，如果他说他因耶稣基督他得救了，他从来没有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他和罪恶的时代是一体的，他和这个世界是朋友，他和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他没有得着，非常清楚。真正得着的是一定有这个救赎的舍己的恩典，然后这个舍己的恩典会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对于一个教会，对于福音，整个这个福音的这件事情，如果不讲罪，没有福音的。如果一个教会不讲罪，那个教会是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因为它和救恩无关的。那救恩的那件事情是把人从罪的里面救出来，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核心。今天我要讲到分别为圣的界限，专门讲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面对罪的问题，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混乱的，非常迷糊的一种的状态。那这种混乱和迷糊，就是很多人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换句话说，他没有真正得救。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很短的几节圣经的里面，保罗已经把救恩的非常核心的要点全部拿出来讲，强调了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然后第五节，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脱离了罪才能够真正的荣耀神，脱离了罪的捆绑的圣徒是荣耀了神所赐的基督的救赎，那一件又大又荣耀的工作是上帝做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面的一个简述，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后面保罗就进入这个实际的问题，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这句经文的里面，他强调有几个，一个是保罗他稀奇，他非常奇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落到这种的光景。然后这个呢，这个光景是非常快速的，非常快速的离开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了别的福音啊。别的福音这个词是只有在加拉太书的里面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叫别的福音。那什么叫别的福音呢？他也把它称为叫做福音，但是它不是保罗原来传给他们的那一个唯一的福音，是别的福音。那我刚才在这个开始的时候专门讲过这个事情哈，那个别的福音有很多，非常多别的福音。那个别的福音的这个特点，就是都和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不一样。那这个福音的内容，我就说不单是包括耶稣基督是救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是差派他来做我们的救主啊，圣灵在我们那里面有工作，不单是这些的内容。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的异端也都讲这些内容，但是它仍然是别的福音，因为它里面讲的内涵和福音真理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的加拉太的教会，那些犹太人他们也讲这些，但是在这些的里面他们开始讲割礼，那个就成为别的福音。所以作为每一个信徒，你们因着福音得救，在听福音的时候，你的耳朵要小心，那这个福音到底是那一个纯正的福音还是别的福音。我也可以很不客气地讲，在新约教会，也包括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一个独一的福音很少，别的福音很多。你要清楚这一点，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别的福音非常多，花样百出，层出不穷的，但是那一个唯一的纯正的福音不多的。 那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你们怎么去从了那个别的福音。那这个福音，别的福音所产生的问题，第七节，那并不是福音。很清楚的说，那个别的福音，虽然他们把它挂了一个福音的名字，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叫做别的福音。那加拉太人，他们原来是听了纯正的福音，然后那个别的福音来了以后呢，把他们搅扰了。那搅扰他们的动机呢，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说加拉太的这个去的加拉太的那个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常割礼，他们对福音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们也没有上帝给他们对外邦的那个信徒从保罗那个身份所得到的启示，他们就把他以为的那个所谓的福音就到外面去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你要了解，去传这种别的福音的加拉太的人，去加拉太里面传的犹太人可能有很多种，但是背后的，我就说那个动机，很多种是指他的动机，有可能他也想去帮帮他，给你一个更对的可能性也有，但是背后的都是撒旦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有个耶路撒冷会议。那耶路撒冷会议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到外面去传割礼，传了割礼以后呢，是给外邦人传割礼，所以你不行割礼就不能得救。然后保罗和巴拉巴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辩论完以后呢，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开会，那个是新约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会议，加拉太会在这个耶路撒冷开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个不同的信徒的背景的信徒的那一个第一个会议。然后在会议的里面重申了那个福音的纯正性，然后在这个福音对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不同的一个 practice， 但是真理是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在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开完以后，大概没有多久，耶路撒冷会议应当是公元49年，他们查了这个时间，公元49年开的耶路撒冷这个会议。那加拉太书呢，就是在公元49到50年写的，就有可能保罗在那边开完会以后，立刻就写了加拉太书，给加拉太会议，给加拉太的信徒。所以他讲到说，那些是传别的福音，他把福音更改的是要搅扰你们。那有一种的搅扰的可能，自高的，很自高嘛，他觉得他是纯正的，他是犹太背景的，所以他来讲，来搅扰你们。但这些所有的搅扰的背后，离不开人的罪性和撒旦在后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请要了解哈，来传别的福音的人，不管他看起来的动机如何，甚至不管他心里面的动机如何，他自己觉得的背后的力量都是从撒旦来的，都是从魔鬼来的。所有的和纯正的福音不一样的东西，背后的力量都是从撒旦来的。为什么这么定论？有的人是好心吗？因为他非常热心啊，然后到处去讲，他非常热心呢，背后都是从撒旦。为什么讲？为什么这样讲？大家还记得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彼得拉住他，是吧？耶稣说什么？他没有说彼得，哎，你是心是好的，但这个事儿呢，你没弄明白，这个事儿不是这样，我给你多解释解释。他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人在这个事情的掌握上面，在福音的这个事情的掌握上面，一旦他不是从神来的，立刻就被撒旦利用，可以吗？一旦不是从神来的，立刻就被撒旦利用，这是这样。在福音的真理上面，在救恩的上面，那撒旦的力量非常可怕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说我们凡事要祷告，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敢把人的意思放进去，因为人的意思是什么？人的意思的后面就会有撒旦的意思进来。所以在灵界的这个征战的里面是相当可怕，非常 crucial 的那个征战。你 either way 的，要么你就是跟随神，做神的奴仆，被神使用，要么你就被撒旦利用，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保罗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第八节他就说，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厉害吧？这里经文是不是很厉害？他说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从我们这边来的，从人这边来的，或者从天上来的使者。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对天使、天上来的使者的这个感受是有的。大家还知道在福音书的里面，天使向撒加利亚讲话，天使向玛利亚讲话，然后神会和这个那个叫做给保罗按手的啊亚拉尼亚，也有天使和哥尼流讲话，外邦的。所以这些是有这样的经历。那保罗他讲的定论到这个地步，他说如果他所讲的真理和我所传的福音真理不一样，不管他是人还是从天上来的使者，他都应当被咒诅。那这个福音的绝对性是我们需要特别特别要谨慎，要好好的去思想的，特别的谨慎。在上个世纪，如果大家还知道，还有感受的话，上个世纪的灵恩是一个非常热闹，是一个完全失控的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那灵恩的里面，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我从圣灵亲自领受的这个，所以我讲的就是真理，不管它是否合圣经，是吧？这个是上个世纪，我有感觉，这个是圣灵给我直接的启示，神给我直接的启示，所以我说的就是对的。我就预言说，这个人可以带一万个人信主，因为圣灵感动我。Benihin 那后面是邪灵的，到处搞医治大会。我前段时间见了一个算是慕道的一个西人，那是谁的我忘记了，跟老外，我跟他聊，聊到这个福音的事情，我们家邻居，我这脑子不行，我们家邻居是英国人，他太太信，在浸信会，先生不信，先生他说我是个 atheist， 他妈妈是这个天主教徒，然后就聊到这个福音派的这个信仰的问题，他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他说你看这个踢球的，打这个American football 的，然后这个人他祷告说求神帮助我赢了他，说那个人也祷告说求神帮助我赢了他，那你这个神到底帮助谁呢？那我说呢，我说这个不算是最厉害的，我说我们大陆的信徒问，在二战的时候两军对垒，这边祷告神帮助他打赢，那边祷告这神到底帮助谁，我说这个才是更厉害。我说觉得哦是这样的，我说对了，我说重要的他到底是不是属神还是挂名基督徒，他弄明白了。然后我说像那 Benihin， 他说啊那个 Benihin 一塌糊涂，他不信主的，他也知道 Benihin 乱七八糟。所以这些的东西竟然会在我们福音派教会的里面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可怕，可悲的一种的光景，灵恩那种的东西。那最核心的事情是离开了那个福音的真理。所以在圣经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的里面，你绝对的抓住圣经，圣灵给我们感动启示的圣经，是你能够在福音真理的里面那一个唯一的根基。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任何人任何的团体都是没有的，都可能落到另一个福音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保罗说他要受咒诅。那为什么说话说的这么重呢？为什么要受咒诅呢？因为另一个福音会把人带到灭亡的里面。如果把人带到灭亡的里面，上帝一定会咒诅他。 不管他是人还是天上来的使者，撒旦是受上帝咒诅的。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前段时间有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信徒跑到我家去，他说他要出来要值个堂。我说你值个堂，你凭什么值个堂？你的堂是随便值的，你凭什么牧养这个教会？你靠什么来成全圣徒？上帝有呼召你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好好的祷告。很多的圣徒啊，包括斯布珍，他也在讲，你要逃避做传道人，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为什么？你要误导了别人，那你真的是自找麻烦了。所以这个是问题啊。所以保罗在这个里面讲咒诅这个词，实际上在六到九节的里面有两句话讲咒诅的，不是一次。所以这个话呢，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哈，我们读加拉太书。如果你最早十几年前信主的，你所听到的这个信息是一片祥和之声，是吧？你听到福音大概是一片祥和之声。既然信主了，那你就要有爱心，你要接纳所有的人，怎么可以咒诅别人呢？对吧？你要爱别人，给人家恩典，都是爱爱爱，是吧？加拉太书清楚的说，因为你一旦离开了那个福音的核心的真理，就落在灭亡的道路的里面，那上帝会咒诅他。这个是很重的一句话。好，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八节、第九节实际上是差不多一样的经文，那为什么保罗要写两次？是发狠吗？为什么写两次？保罗是告诉加拉太的信徒，我写这句话绝对不是笔误的。两次 double confirm 是圣经里面经常用的，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事情。写两次，不是笔误。哎呀，保罗是不小心那个时候情绪不好，这个笔误就写了咒诅这句话，所以没那么严重。保罗在第八节写完以后，第九节接着再写，就告诉那个受信的，也告诉读这个经上话的人，这句话是绝对从上帝来，保罗所领受的启示是绝对的，板上钉钉的。传福音啊，那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我对这个讲道我要求这么严啊？这个蒋友弟兄在这边实习被我折磨的半死，为什么我要挑选他，折磨他？因为当你传讲神的道，在讲福音的时候，那个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我们人承受不了的，没有人可以承受的。那除非你在上帝面前靠着神给你的呼召、圣灵的能力，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有关别人得救的事情。就保罗对提摩太说啊，在提摩太前书应该是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教会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严厉的一个地方，对神的话、对圣经的学习，因为和人得救、得到永生有直接的关联啊，不能马马虎虎啊乱来的，那种都是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个可怕的这个咒诅的里面啊。所以求神怜悯啊，这个时代啊，很多的所谓的教会啊，所谓的牧师，求神怜悯啊，也让我们自己在这边做传道人的，我们自己要警醒啊。我跟蒋勇弟兄，我们彼此互相勉励、互相督促啊、互相监督都是需要的，因为那个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警醒自己。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讲的东西是相当严厉也相当严重的。那实际上你回去看摩西五经，所以当摩西在传递耶和华律法的时候，那个严厉性、严重性只有比这个高，不会比这个低的，是吗？违背神律法的马上拉出去石头打死的，是吧？ 非常严厉，因为那个和救恩和至高的圣洁的上帝有直接的关系。好，这个是六到九节这段的经文，唯一的福音，所有的别的福音都会传的人落在咒诅的里面，可能也会把被误导人也带到灭亡的道路上，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加拉太教会有发生，在整个新约时代的教会也一直有发生。好，十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这句经文保罗讲给自己听，这句经文呢，并不是专门要教导你做怎么样做传道人。这句经文是保罗说，他是以这种态度在神面前来服侍神，所以他所传讲的福音绝对是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的，绝对不会受人的影响去改变福音的内容。所以福音的内容在他所传讲的里面就是一个绝对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有人他讲到他在教会做带领的，他是要得人的心，不是要得神的心，他一定会偏离福音的真理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或者说福音的真理和人的原来罪的本性是相敌对的，是绝对的敌触的。你要讨神的心，不在乎人的心，你才能够把那个绝对的扎心的福音的真理传出去。但是当你要讨人的心，让人喜欢你，你一定会 compromise， 绝对的，没有办法，一定会在福音上你会妥协啊，有些重的不敢讲，有关罪的不敢提，有关那个事情不要碰，七转八转，东削西削，最后出来的东西不是福音真理，会成为另外一个福音的。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守，非常不容易守。刚才蒋永弟兄在这边哈，将来可能他会做传道人，非常不容易守，因为讨人的心，让大家都喜欢，让大家给自己鼓掌。现在这个加拿大在选举是吧？选举他们要怎么办呢？他是讨神的心，要讨人的心呢？选举的人一定是讨人的心嘛，他怎么会讨神的心嘛？他要选票嘛，对不对？更多的人心倾向他，那他就得了更多选票嘛。那就怎么办呢？那叫投其所好嘛。你要讨人的心，你就投其所好嘛。他好的是什么，你就给他嘛。所以这个是问题。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教会是坚守这个原则。如果有机会你去其他教会去聚会，也许你搬家，如果那个传道人他是投你所好的，那你差不多就完蛋了，我告诉你。他如果是讨人心的，那个教会几乎就完蛋了。你听他讲东西，他一定会在这里面会有很多的那种的东西。那如果讨了神的心，不讨人的喜欢，那人就一定不喜欢呢？会不会呢？应该不会哈。如果我，假如我争取是这样，我讲到我是竭力按照圣经讲，我不是故意讨人的喜欢，我是讨神的喜欢。假如我可以做到这样，那我们西番教会应当一个人都没有，是吧？应该全保了，是吧？这个高传道这样的人，大家都不要理他。那为什么还有人在呢？是因为圣灵透过神的话，亲自感动属于他的人来到教会听神自己的话。那件事情不是传道人做的，能够把人吸引到神面前是神自己的工作。传道人没有办法讨人的喜欢的，没有办法的，做不到的。因为当你讲神的道的时候，一定会扎心，让人听了会有时候会难过的。但是神圣灵的工作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神告诉他这里面有永生的救赎的恩典， 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去温暖他的心，去感动他，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他，所以他就愿意来到 圣殿，来到神的面前，听神所差遣的传道人讲的责备的话。那这个平衡点是这个，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拢住一批人，如果你真的要服侍神的话，如果你要服侍人当然可以了，我可以 靠自己的个人魅力，靠自己的投其所好的本事，靠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招数把人拢在自己的这个周围，可以，人可以的。就好像现在这个我们说选举的时候，各党的党首他们都是穷其招数要把人拢在自己的下面，是，人是可以的。但那件事情跟神无关，你非得是得神的感动。所以真正能够听神的道，坐在教会的里面认真的听从神来的那个扎心的福音的道的人，是神自己感动你，是你自己在跟随神，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好像人信主，一个人如果真正听了福音要信主，一定是上帝的工作，没人可以做的。因为哥林顿前书讲得很清楚嘛，你讲十字架的福音，世人把它当作愚拙的嘛，他一定会抵挡你的嘛，这父子这是个讲什么，这个什么福音，十字架的东西根本不要听的。但是当神感动他，神自己把他带到真理的里面，那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作为传讲神真理的人，自己要清楚这一切是上帝的工作，我尽管忠忠实实传讲上帝的话，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服侍神，真正的对人有益处。所以保罗讲的这个第十节这句经文，实际上你往回看，你看旧约圣经，以赛亚、耶利米、这个以利沙、以利亚，这些所有的先知包括摩西都是这种的品性。第十节是涵盖了旧约那些的真正耶和华的先知，所有的人都是这种的品性，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服侍神，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服侍神所招来、神自己要拯救的、要带领的这些人。那因为这样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因为这样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王做头，所以很重要。一个教会到底是被带到神的面前还是被带到人的面前，第十节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鉴别的一个点。第十节经文到底是带到神的面前还是带到人的面前，你看第十节，那这个就比较清楚。 OK， 可以吗？所以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这个经文，对于信仰、对于福音、对于教会、对于属神的一个传道人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几节经文的原则，如果你把握住了，你可以在福音的这个方向上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舵，你抓住这个舵大概会 保持你的这个比较正确的方向。这段可以吗？后面啊，所以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教导加拉太的信徒，告诉他们这些主要的这个原则，把他们带到福音的真理的里面啊，这都是这些的步骤。那最主要的信息在这边，后面呢，他开始讲他个人的见证。那这个人的见证呢，从十一节一直到后面的二十四节，这些都很重要。那为什么保罗要讲这段时间的见证呢？因为他必须要告诉加拉太的信徒，或者告诉听的人，为什么他可以传讲神的道，神怎么样拣选他，他拣选的见证是什么，被拣选的见证，他活出来的见证是什么。那这些都是和他有使徒的权柄可以传讲福音的真理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突然崩冒出来到我们教会来，他可以讲个大篇的理论，然后说我要给你们讲道，我们对他的背景、对他生命的见证 一概不知，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绝对不会叫他来的。我不管他是什么抬头，除非我看见他个人的见证，包括我自己在网上听到，我听那个人讲到，我通常是看 video， 现在 video 比较多，然后我要查一下他的背景，这个人的见证如何。如果这个人的生命见证一塌糊涂，我大概不会听他讲道，因为生命见证一塌糊涂的人，神不会把道开启给他。这两样是相连的，他不是有一个大脑袋，有很多的头脑的知识，他就有福音的真理，没有，福音的真理一定和他生命见证是连在一起的，那这样神才会开启他。所以这个是一个 package， 是拍开在一起的一个工作。所以保罗他花了这么长的经文讲这件事情，十一节二十四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句话只有保罗或者说只有使徒可以讲，其他人不能讲啊，请大家留意啊，只有使徒被神拣选的可以讲，其他人不能讲这句话，不可以讲，没有任何一个人以后的人他可以在教会里讲这句话，不可以的啊！我所讲是从神直接启示来的，不是人教导我的，不可以讲这个话。如果有人这样讲，一定是有问题，一定是有问题。我就是上世纪林恩，很多人就敢讲这个话，这个话不是他讲的。在罗马书的里面，保罗说什么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没有讲道的，你怎么听到呢？没有奉差遣的，你怎么能够有人讲道呢？所以他把这个道和神的差遣直接连在一起，所以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个信道，请大家留意啊，那个信道，那个道，那个词，那个 words， 是整本圣经的真理，不是一次福音的学制的经文。然后是从听，你一直听，那个听是因为有 messenger， 是上帝差派先知，差派属于他的使徒，把他的道源源不断的传给我们。所以在那个圣经的时代，对于使徒来说他是直接领受，到后面我们都是听来的。那听来包括从圣经听，因为使徒领受以后写在圣经里面，包括从传讲圣经的人听领受。我大概一个礼拜，你们一个礼拜听几次道？我不知道你们听几次哈，可能至少有一次吧。我一个礼拜我可能听至少3到5次的道，我在网上去听的。我有时候干活在后面后院 garden 做事情的，我就一直听，有时连续听好几个小时，一篇一篇听的，我一直听的，一直学啊。有很多的这个我讲到了一些的信息是我听来的，那这个听来的人呢是我很相信的。那我听 John MacArthur 比较多，他对很多圣经的背景的研究。大家还记得有一次我讲这个得胜的教会，我讲圣免拿教会，那篇道很多的这个有关旧约新约的背景的信息，我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和了解和正确的诠释。那我自己也一直听，然后大家最后得着的是什么？最后得着的是圣经啊，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工具。哎，所以11节，我再次强调，11节12节，好，13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迫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讲他过去的情况，他过去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优秀的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当中的精英，和最厉害的法利赛的教师加百列在他门下是他的得意门生。保罗讲这句话这个含义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有关他的生命的改变，他原来也是搞律法的，后来他生命改变， 那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那些在外面以犹太人的身份来传讲他们所谓的祖宗的那个对的所谓真理的人，保罗用他的身份做一个比较，告诉加拉太的人，他不是骄傲，他是告诉加拉太信人，那些人和我对圣经的了解来说，乱七八糟的人，有这个意思的。因为他有这个身份，他对整个旧约的研究和了解，他的热心，那些人是跟着他后面屁股后乱跑的人，然后他们拿出来 一大堆的理论乱讲，保罗说他根本是乱讲，他有这方面含义的啊，所以他的背景和他所传讲的真理之间是有关联的，不是没有关联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换句话说，保罗说我并不是不了解旧约的，他们拿旧约过来讲，我并不是不了解，比他们还了解旧约的，因为神启示我的真理是这个，真正旧约的那方面的这个转化真理的这个原则的转化是这样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这两节经文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们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他的生命的改变，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抵挡神的，现在呢，在使徒行传他多次他讲他是抵挡神的，现在呢，神把他翻转过来，让他做外邦的人使徒，他就没有透过与血气的人商量。在这个里面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啊，保罗的转变是全然出于神的拣选，因为像他那样热心的犹太人也不是指他一个，有很多，但是神拣选了保罗，就把他翻转过来，那个救恩的那个核心，那个起点，那个能力一直托住的是神的恩典，他蒙恩了，被神转变过来，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也和他原来所拥有的背景有关联，那个关联是让他可以把福音的真理能够传讲的更加的清楚，没有与属血气人商量，十七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那这里面他讲到耶路撒冷这个事情，他在耶路撒冷会议，他在那边，但是在他传讲真理的给加拉太人传福音的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去，他领受这个福音的真理不是和使徒学来的，和原来那些使徒学来的，先做使徒的，不是，是直接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那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这个做外邦人的使徒里面，他得着的那个启示是有他的特别性的，其他的使徒也不了解的。那包括后来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责备这个彼得的，你这样做的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是保罗讲这件事情。那讲这件事情的核心都是要强调前面的保罗所讲的那个独一的福音的真理，强调这个事情，那个独一的福音真理强调到一个地步，任何人包括天上的使者你都不可以改变，改变了受咒诅，是因为有这样的关联啊。 OK， 那这个是绝对性是从这里来的。要讲到他的经历，阿拉伯大马士革是他原来在这个大马色路上那些的经历啊，重点是那个，不是跑来跑去那个地点不重要哈，重点是他说他并没有从原来的使徒那边学什么东西的，直接领受了启示啊。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那基法是彼得的另外一个名字。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当时雅各、彼得和约翰成为教会的三大柱石，那雅各呢是耶稣特别向他显现啊，在这个哥林多，应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后书保罗讲主向人显现，向五百人显现，后来又向雅各显现。在这个之前雅各并不是跟随耶稣的人， 虽然他是主的兄弟。后来主亲自向他显现，后来写了雅各书，有两个提到的主的兄弟，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犹大，在这个圣经里面都有 两卷书是他们写的，是耶稣的弟弟，是他向他显现。 OK， 所以这个是那些第一个大使徒，使徒里面彼得算是在里面做带领的，另外主的兄弟雅各，这两个身份对于保罗来说都不是从他那里学到什么有关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耶稣的启示，直接的启示是超越的啊，这个身份是完全超越的。二十节，我写给你们不是谎言，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那这句话很严重啊，他说我写给你们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这句话很严重啊，非常严重啊。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我说的不是谎言，我是在神面前说的，这句话是非常重的，这句话是要命的。有两个重点啊，一个是谎言的事情啊，撒谎是信仰里面必败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圣经说撒旦是撒谎之人的父。一个人信主的，他一旦落在为了个人的私欲利益撒谎，他的信仰必定垮台，不管他做到什么地步必定垮台，所以很可怕的啊，能够这一点。然后在神面前说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神面前，大家同意吗？哪句话神没在面前？是可能我们不觉得他在面前，实际上他都在面前。所以保罗讲这句话是讲到他在神面前的那个确定性，心理和诚实的确定性，在强调他原来的所讲的福音的那个绝对性。二十一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他讲犹太背景的那些人，所以他既没有和犹太的这个大使徒原来的那个使徒学过什么，也没有在犹太教会的这个里面领受什么，都是神直接启示他的，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的。界限切开是强调他的这个启示的直接性。二十三节，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个是保罗和犹太背景的信徒，也包括原来做使徒的人的互动，在这个互动的里面有他生命的见证，但是在真理的上面他是绝对的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强调这个。那这个就和他前面所讲的福音的绝对性就连在一起，就和他可以放胆的说，若有人或者是天上来的使者传的和我传的不同，他受咒诅，是强调这个。所以对于外邦的信徒，保罗的书信对我们很重要，圣经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你不死抠住圣经，你的信仰站不住的。当你死死的抠住圣经，你的信仰会越来越稳的啊，所以不理别人怎么说，圣经是绝对的，这个是重要。好，我在这个后面的这个思考题哈，我列了七个思考题。第一个，保罗所传福音的加拉太信徒已经信主，为何他仍然急迫的写信给他们？福音不是一个 flu shot 啊，这个是这个Paul Barsh讲的话哈，福音不是打一个这个预防针，给你发一个护照，受取证书是一个护照，还有一个老信徒信主几十年还这样讲，不是那样子的。福音是整个的圣经的福音的真理，所以加拉太信徒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正在福音的里面，因着福音真理的缘故走天国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进来搅扰他们的，那这个保罗就不干了啊。这个问题是这样，搅扰信徒的。所以说一个教会 守住神的道，能够让信徒一直走在正确的福音真理的里面，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责任。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全群谨慎。这个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讲的，看好神放在这边的每一只羊，因为它是基督宝血所买来的。很重的话，看住，你一息尚存，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就看住主的羊。这个是一直的持续的这个动作。第二，加拉太的信徒为何很快偏离正道？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容易上当吗？为什么这么快偏离正道？一个本身自己正道的根基不稳，在当时的时候没有新约圣经，另外一个受犹太背景的，他们是有背景的人，就很容易被他晃动了。所以我原来讲过这个见证，就是我原来在这个别的教会有一个信徒，这个犯奸淫的，他有太太到外面去再找另外的女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不能得救的，你犯奸淫的不悔改，我说除非你悔改，不悔改的话 你这种生活状态你得救不了，你肯定没有得救的。他就很害怕，就开始有点追求。后来他回国东南亚有个国家，他的姐姐是牧师，他姐姐说你肯定得救了，没事的。他回来以后他就心安理得了，哎，他我姐姐说他是牧师，他说我肯定得救，他就没事了，他就继续去找事儿，他就真的有事儿了。是这样子的背景啊，那个背景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来光照他的背景，不要因为他的背景你离开圣经，这个次序一定要掌握。那这个是我们不容易掌握的啊。那个大牧师说的，那个有名的牧师讲的，有的时候很危险。 OK， 好，第三，保罗咒诅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是不是缺乏爱心，不能包容不同意见，是吗？这个是这个时代流行的话的，你不要批评别人，你看你没有包容心嘛，大家各有各的意见嘛，各有各的看法嘛，大家一起做就行了，反正都是教会嘛，都是属神的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是吧？合一很重要嘛，没关系嘛，同性恋没关系嘛，是吧？同性恋做牧师没事，可以吗？也是有关得救不得救的事情，有关天堂和地狱的事情，这是大事情啊，这不是不同意见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咒诅那个词。好，第四，保罗传福音不是为了讨人喜欢，福音不是叫人相爱有平安喜乐吗？这个比较点，讨人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不是说你这个传福音故意跟人作对哈，这个看人家活得高兴你就看不过眼，就故意把它弄得很难受，这个不是哈。但是当讨人和讨神喜悦的这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你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校正点是在这样。所以一个真正的能够在神的面前有感动知道真理的人，他一定会喜欢从神来的道，尽管那个道扎心。那这个是区别在这边。那如果只为了肉体的在地上的这种的表面的所谓的你爱我爱大家抱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的，如果仅仅停到这个方面，那就非常危险啊！那个在福音上就会走错路的。 OK， 好，第五，福音的真理必须是从神直接的启示来，所有的信徒都如此领受启示吗？我刚才讲过了，不是的哈。刚才十一节十二节是属于使徒和先知的，不属于我们，我们是听到的啊，他们是直接领受启示的啊。保罗的这个时代他是在讲圣经，他是在传递圣经啊，和我们在学圣经这个不一样啊，区别不有这个区别。好，第六，保罗为何强调自己传道给外邦人，没有事先求问其他使徒，是自高吗？啊，我有很多 idea， 我不要问别人，我有很多自己的招数，是这样吗？啊，最主要是面对那些犹太背景的人过来搅扰的，保罗说我是直接领受启示的。讲到福音真理的绝对性是直接领受启示的，所以有了这个绝对性以后，他才能够把这个真理绝对的讲出去啊，这个不是和自高没有关系。第七，保罗强调自己得到使徒和犹太信徒的认可，是他所传的需要得到肯定吗？ 生命见证，不是他所传的，他不是他所传的，让他们先过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行的话我就这么讲，不行的话我就不这么讲。保罗从来没做这个事情，基督怎么启示他，他就怎么讲。但是他所讲的道和他的生命见证之间的结合，让那些的使徒和包括犹太那些敬虔的信徒知道，这真是从神来的。如果他只有所谓的道，他的生命没有见证，那些人不会认可的。所以他生命的见证和他道之间的这个结合，这个是保罗所强调的。可以吗？好，后面我们填空题哈，过一下。第一，信主是得救道路的开始。什么是得救道路的保障？你可以说真理，也可以说真道是得救道路的保障。你真正能够走在得救的道路上，是福音的真理，是救恩的真道一直在你生命里面保守你，你一直行在神的道德里面，那个是你的保障。第二，外邦信徒没有信仰的背景，外邦信徒容易偏哈，容易偏信仰的真道，因为没有信仰的背景，我们很容易偏离的，这个信仰的真道容易偏的哈。所以大家要，我们是外邦背景的，不是我们这个自己这个说自己怎么样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就有足够的警醒啊，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好，第三，正确的福音真理建立信仰，错误的福音道理拆毁信仰。听久了错误的福音的真理，所福音的道理会拆毁信仰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有些人有些感受了，有些人在那个教会的里面一直讲那种的道，然后呢，教会听了多少年下来以后，那个信仰真的是不行的，真的是不行的，不是假的不行，很敬虔的，也很追求的，做很多事情啊，但是一直在那种所谓的道德里面听了几年下来以后，这个信仰不行的，真的是不行啊，没有神的道在啊，你看着着急啊，那没有办法，他一直听那个东西嘛，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求神怜悯啊，说这个传道人对教会的影响真是太大了啊，能够听到真正从圣经来的真理，这个很重要啊。好，第四，为了讨人喜欢无法传讲真理。你要为了讨人喜欢，你一定没办法传讲真理的，这个路一定是没有的。为了讨神喜欢才能传讲真理啊，这个是一定要守住的。我自己在这些经文走过来的，我可以做见证的。我至少我经过这个过程，因为我原来做生意的嘛，做客户，做 sales 的，专门要怎么讨人的喜欢，拿客户拿钱嘛。突然开始不讨人喜欢，这个不容易的，这个转变的，那就是那些经文，加拉太书的经文对我很大的作用。第十节，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走过来，慢慢走过来，也不容易的，一步步走过来的啊。所以这一点，传讲真理的那个点是一定要在这边要定住啊，才可以的。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啊，你耳朵要竖起来哈。虽然你听得知道，你听得明白的，那个讲道的人是不是在讨你们的喜欢？这你知道的，你知道吗？肯定知道的。他在讲的时候，哎，在逗我开心，在让我高兴啊，在搔我的痒，你知道的。然后很高兴，哈哈笑一下就走了。我跟你说，那个是方向不对的啊。我相信我们教会的信徒已经不太会那样了啊。外面传道人过来讲道，他要讲那种东西，可能那个反应，他得不到在其他教会的反应，那个不行的啊。好，第五，使徒从神领受启示，写下圣经，信徒从圣经得到教导，遵行圣经啊，这两样，使徒是写下，我们是遵行。第六，外邦人信耶稣是律法的精髓，犹太人信耶稣是律法的延续，他们在延续他的律法的，但是那个精髓是在里面的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要守安息日嘛，他们要行割礼的，我们不需要啊，他们有他的延续啊，他们在那文化的里面，他可以延续的，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事情。OK， 好，第七，保罗得到使徒认可，因圣灵感动啊，他得到其他的认可，有圣灵的感动的。保罗得到使徒认可，因什么？生命见证。 有圣灵感动，有生命见证，所以他得到其他使徒，包括犹太那些敬虔信徒的认可。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保守我们能够在你话的里面，真的好像使徒保罗所教导的一样，我们只信这一个真理，我们只信这个完备的真理。愿你的福音的真理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继续的带领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现在时间掌握不好。